弟兄姊妹平安。葡萄牙华人教会的同工很盼望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可以给他们讲启示录，所以应听众要求，我决定先在台湾讲启示录。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侍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户。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有的人他们把启示录一章二章这七个教会跟教会的历史相配，他们觉得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后的时代，教会还遵守许多美好的事跟真理，但他们失去了对神那个清纯的爱，失去了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神那个单纯的渴慕。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主勉励他们一定要回到起初的爱，抓住那个真正重要的，就是里面不要失去对耶稣的热情。那他们得胜的赏赐是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当然那个指着耶稣自己，这是爱慕主显现的人的赏赐。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士美拿教会是代表受迫害的初代教会，主说他们是富足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别人以为他们是贫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不要让别人从外表看我们很富足，可是主却看我们为贫穷。主勉励他们要至死忠心，因为肉身的死只会死一次，可是死我们进入那个荣耀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冠冕，像主自己一样，他经过了死却进入荣耀的复活。所以主耶稣自己死过又活了，教会也会经历死，天天死，像老自己死，可是有无穷的生命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活在复活永世的荣耀中。而且这里提到主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并不表示说主耶稣是出与中而已，也表示他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另一方面他把自己降到那么卑微的地步来成为人子，他下到最低处，他谦卑下来，他在克西马尼园受苦祷告，祷告到汗如雪点降在地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可是至终神将他升为至高，进入复活的荣耀。所以教会也一样，教会也会经历降卑苦难，但这是高升之路。当我们服下来，与主一同受苦，与主一同坐席，主要使你升到最高，得着冠冕，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我们要在羔羊的婚宴上与主一同坐席。今天他用患难来锻炼圣徒，教会经历贫穷，但是神看他为富足，在信心上富足，也在爱心上富足。也有人说，内心宁静是最大的财富。我想你在喜安堂聚会，你一定常常需要在聚会当中学习安静等候神，你进入那种内心的宁静是最大的财富。教会会经历患难，可是主期待圣徒要至死忠心。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里面得着完全的满足，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里面是富足的，不是将来，现在是里面是富足的，这样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才是真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可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是说毁谤话的，他自称是犹太人，那个意思说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真实的后裔，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他们会逼迫那些向神忠心的圣徒。比方在圣美拿教会有一位寻道者叫波利卡普 Polycarp， 有的人翻译作波吕甲，他是被绑在这个火刑柱上活活烧死，那个时候他已经86岁。当时呢，这个说毁谤话的犹太人呢，恨他到一个地步，情愿违反安息日去剪柴。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不能工作，可是他们违反安息日去剪柴来放在他的火刑柱下，为了让这个火烧得很旺，把他烧死。那个时候这个波利卡普他已经白发苍苍，好像那个风中的残烛一样，已经受不住太多的苦，可是他就是坚持不肯否认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被绑在火刑柱上。那个时候士美拿的长官跟他讲，你只要否认耶稣基督就放你走。这个长官说，你想想看，我也是个老人，你看我也是跟你一样头发都灰白了。这个波利卡普说，86年以来我一直是基督的仆人，他从未亏待过我，如今我又怎可亵渎那位救赎我的君王。然后他跟这个长官说，你威胁让火把我烧死，可是这个火顶多烧一个小时，不一会儿就熄灭了，可是你却无视于将来的审判和那位不信神的人存留的永火，那个永恒的刑罚。他被绑在火刑柱上火烧的时候，忽然有一阵风吹来，哎，结果这个火焰被暂时吹灭了，这样他当然就死不了，对不对？一位不忍心的士兵不想让他受苦太久，就趁机冲进去把他给绞死了。这个就是士美拿教会的监督波利卡普，一个老人家坚决不愿为自己晚年的安宁而否认耶稣基督。而寻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士美拿教会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士美拿至今仍然是东正教会的重镇，还有学术进前的中心，据说有25万居民，过半呢数是基督徒。跟我们读的经文10-11节说，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段话不只是主对士美拿教会的鼓励跟安慰，也是圣灵要对所有受苦的圣徒所说的话。魔鬼真的恨恶基督徒，基督徒呢常常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得胜魔鬼的诡计，在地上为神得国，所以魔鬼就会想办法耸动人毁谤基督徒，控告基督徒，让他们被捕下监。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许多穆斯林的国家，或者是印度教的国家，有的国家他们有亵渎法，他们想要控告基督徒的时候就滥用这个亵渎法，可以侵害基督徒，攻击基督徒，谋杀基督徒，甚至焚烧教堂，毁坏教堂。你看那些炸弹客也选择在教会引爆炸弹。那启示录20:10提到这些圣徒要受患难十日，十是受试炼的数目。当然圣徒被下监不止十日，有许多人是终身监禁，而且死在狱中，不过这不过是第一次的死，就是身体的死。圣徒至死忠心，灵魂离开身体去主那里领受生命的冠冕，可是他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不会永死，而是永活。 永永远远与主同活，活在永世的荣耀里。尼多生弟兄就是有很好的见证。1949年春天，他服侍完全国性的这个造就聚会以后，他就去了香港，然后又回到已经被共产党的军队所占领的上海，因为他很关心中国的教会。到了1949年年底，他又回到香港，因为他的家已经在香港了。然后在1950年1月，他在香港主领长达一个月的特别聚会，结果有一个复兴爆发了，但他的心还是记挂着中国的教会，他知道中国有危险等着他，可他还是决定回上海。有一些弟兄们一直劝他不要回去，可他还是决定要回去。1952年4月，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命令他去东北，在那里他就被捕被囚。到了1972年4月12日，他在监狱里头已经度满了20年的监禁期，本来是期望能够获释，但是政府要他写悔过书，他就是不肯。他没有什么好悔过的，他信耶稣是对的事嘛，对不对？他不肯写，所以就继续被关在劳改营里。到了1972年的6月1日，这个尼弟兄的姨姐收到一封电报说，尼托生在菱角病死。所以他的姨姐跟外甥女婿吴庆就启程去劳改队。他们走到了广德县，他的姨姐已经没办法，体力没办法，说吴庆有体力继续走到劳改队。这个吴庆就问管教科的罗队长说，尼托生是怎么死的？罗队长说他是自杀死的，然后把一张在尼托生枕头边的入殿下找到的纸条拿给吴庆看，上面写什么呢？写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他说我信基督而死，所以尼托生完全不是罗队长以为的自杀而死，他是至死忠心向着耶稣基督，他信基督而死，他去领受那个生命的冠冕。还有一本很感人的英文书叫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在里面呢有一位陪弟兄描述福音的能力怎么样子穿透了黑暗。他的祖父父母还有他自己的家庭都因为传福音而被破坏迫害。裴弟兄他跟一个朋友传福音，结果坐牢，但很奇妙，他发现在坐牢的时候他仰望神，他的信心越发增长。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父母身上，他们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不断地跟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他们的信心也越发增长，所以他的家庭在里面是富足的，信心是富足的。他发现约翰福音的一章五节有一句话很真实，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五节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我们和合本的译文。可是现代本的译文是这样翻译的，说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耶稣在被捕跟受难之前，他也提醒门徒们，他们会遇见许多的艰难，受逼迫。耶稣说，这样他们众人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可是耶稣也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台湾的弟兄姊妹不像裴弟兄跟他的家人一样忍受残酷的逼迫，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会面对种种难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面对难处的时候不要灰心或者是抱怨连连。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借着这些熬炼我们，要叫我们信心上富足， 我们可以在难处当中寻求主的引导，贴近主，亲近神，从神得着安慰。而且上帝的荣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神会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仍然站立得稳。我们要至死忠心地追求主，至死忠心地顺服主，要赢得那个生命的冠冕。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侍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十三节说有撒旦座位之处，这是指着什么呢？很多年以前，我跟曹牧师去德国的柏林教会服事，那有一点空档，当地的牧师就带我们去东柏林。那时我们还会说这个西柏林，这个东柏林，他带我们去东柏林的博物馆去参观别加摩的神殿，这个就是撒旦的座位，别加摩的神殿。这个神殿的一块石头呢，从别加摩被搬到东柏林的博物馆，再把它弄起来。可是当年俄罗斯占领柏林以后呢，又把它运去莫斯科，可是后来又被运回来重建。你进到博物馆那个房间，你会看见那个神殿的一长排的台阶，横梗在房间的中央，然后顶端呢就是耸立着一座宏伟的殿宇，它有哥林多式的圆柱，三面环绕，然后上面刻有那种男神的像跟女神的像。那这座神殿它本来是耸立在别加摩这个城市的一座山顶上，是异教的膜拜中心，是撒旦的座位。在别加摩的这个异教事务，当然不止这座神殿，当时的这个别加摩是供奉一位希腊的医治神明，叫做阿斯克勒庇俄斯，很难念，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崇拜这个医神、医治神明的中心。这位医神呢， 你如果去上网 Google 他的像，你会看他手上是拿着一根长长的杖，上面就盘绕着一条蛇。所以这个医神他是古教古时异教人很崇拜的医神。那别加摩市民就是拜这个神明，特别是生病的人，他们要寻求医治就来到他面前，然后呢也真的有必得医治的事情发生。撒旦也能医病，借着通灵可以把人的病治好，这样魔鬼撒旦就在人身上有了权势。虽然他可以带给你医治，可是他也会带给你疾病，而且他会毁坏人的灵魂，毁掉人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别加摩的那种异教的气氛，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有撒旦座位之处。可是你要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教会就是在有撒旦座位之处建立起来的。而且神有一些忠心的见证人，他们活在世上，而他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他们不活在撒旦的权下， 乃是活在神的权下，让神来掌管。但是呢，很多次圣徒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外面有逼迫，然后呢，内部又有异端跟错谬的教训兴起。那耶稣写信给这个别加摩教会，他吩咐他们两件事。他提到说，你们还坚守我的名，他们没有离弃当初使他们找到的救恩的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没有否认信仰。你还坚守我的名，你可以知道教会曾经面临一些很厉害的危机，可是他们持守主的名，没有否认主。还有在教会里显然有一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名字是安提帕。安提帕，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抵挡所有的人。Antipas， anti 是抵挡 ，against， pass 是 all， 他 against all， 他抵挡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抵挡他，他也抵挡大家，但他忠心的为主站住，所以做基督徒很不容易啊，为主站住。特土良曾提到，他因为信耶稣基督，他被人放在一只公牛的身体里面，然后用火烤他，慢慢把他烤死。启示录第二章论到耶稣的时候说，那有两刃利剑的，两刃利剑当然是指着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对有些人而言是安慰，是食物，可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个两刃的利剑是用来审判他们的，用来攻击他们，责备他们的。但是握有两刃利剑的神，他对圣美拿教会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他安慰士美拿教会。可是对别加摩教会，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别加摩教会虽然在膜拜异教的这个城市，他们坚守了主的名，问题是他们显然在信仰上已经开始有一点妥协了。他们不晓得其实这个异教的信仰还有异教的人的一些行为已经影响到他们，所以魔鬼撒旦就是这样向教会伸出魔掌的。有时候直接正面的攻击没有效，他就借着渗透你的教义，或是布下交友的陷阱，借着朋友无声无息的一步步挺进。前一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在台湾有那种东方闪电异教异端入侵教会的网站。那启示录二章十四节提到巴兰，我们知道巴兰这个人，他被摩亚王巴勒召去，要他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巴勒他讨厌这个以色列人，为了打败以色列人，他用重金诱惑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虽然巴兰也被金钱打动，尝试咒诅以色列人，可是他一开口还是祝福。巴勒第二次再把他找来，巴兰这样讲，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可是结果他还是祝福了以色列人。可是后来巴兰就教巴勒一个方法，利用摩押女子来诱惑以色列男人，结果神的百姓就跟摩押女子行淫乱，跟他们去拜偶像，而且吃祭偶像之物。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男人在性方面降低了标准，效法外邦人错误的行为，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从这件事我们了解一个教训，就是撒旦如果采取正面攻击，通常你会警醒要抵挡他，而且他一出手你马上知道。可是有撒旦是采取迂回的攻势，他找机会让你跟某个人交朋友，哎，你跟他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好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降低你的信念跟行为的标准，而落入仇敌的网络。比方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如果一个女朋友要求跟这个男朋友有婚前性关系，或是婚前同居，或者反过来是男朋友要求他的女朋友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哎，他们就同意了，因为他们周围的人都是这样， 他们就与罪妥协。所以别加摩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坚守主的名跟主的道，他们也依旧传讲耶稣，可是他们开始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别加摩教会不但有巴兰错谬的教导，还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有可能是那位本来列在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这个执事，七位执事中的一个，可是他没有持守起初那原有的，他偏离了神。有人说尼哥拉一党人强调基督徒的自由，所以他们告诉别人说律法时代已经过了，所以人可以放纵情欲。他们成为神所恨恶的人，放纵肉体情欲的人。主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教会是因为领受了神永恒的道而重生的人，是因为晓得真理而得着真自由。我们有自由遵行神的道，有自由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所以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我们要保持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在污秽的世界中要保持清洁，在这个周围人们那样子拜偶像行奸淫淫乱邪恶的世代，我们要坚守主的名，不要弃绝主的道。这样的得胜者，主说他会给他们两样东西，第一样是隐藏的玛纳。这个隐藏的玛纳就是主耶稣自己。那为什么说是隐藏的？因为不信主的人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对他们而言是隐藏的。可是对圣徒而言，我们知道我们是在里面，里面的隐秘处，灵里的隐秘处，我们可以吃主，我们可以吃这个属天的玛纳，可以享受主，享受主的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还有三十五节，主耶稣这样讲，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就是玛纳，他说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三十五节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主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就是这个隐藏的玛纳。所以主荣耀的同在，甘甜的同在，会滋养我们，使我们身心舒畅，灵里头满足。你会发现周围的人用许多世俗的方式满足自己，但是神赐给我们隐藏的玛纳，这才会真正满足我们的心。还有主耶稣提到他赐给得胜者的第二样东西是一块白石。一块白石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在过去那个时代，陪审团他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罪，他们是用白石子或黑石子来投票的。如果那些陪审团的成员他们投入瓦罐中的都是白石，就表示这个被告无罪，可以释放。有的时候白石也象征快乐日，就像现在月历上印红字的那一天可以放假，是快乐日。所以从前呢，这个白石日是快乐日。还有这个白石也可以代表你可以领取免费的一餐，为了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他拿着一个白石头就可以领免费的一餐。有的时候这个白石是象征幸运，人们把这个白石放在身上表示他会有好运，我想这是当时的迷信的风俗。但是最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是写在白石上的字，主耶稣说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得胜者主耶稣要给我们取一个新的名字， 就像他对彼得讲，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他本来叫西门，主把他改为基法，就是石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还有这个白石是白色的，是讲到神的纯净，神的清洁。所以我们持守清洁的心，我们持守那个向着神那个纯一清洁的爱，神会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代表他珍惜你跟他之间那个亲密纯洁的关系。就像夫妻，有的夫妻他们会在他们婚姻的私生活里头呢，互相给对方取一个昵称，对不对？只会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私下的一个称呼，他们不会告诉别人。所以你看他们替对方取的这个小名，就是表示一份亲密私密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保持那个清洁正直，主会看我们跟他非常的亲密。我们跟主之间，他给我们一个私密的名字写在白石上，表明我们跟他拥有一个亲密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你也许会失去世上的朋友，特别是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会把你带得离神越来越远。我觉得你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太多的来往，礼貌保持一个距离就好了，免得你像这个别加摩教会一样，慢慢不知不觉你就受你这个不好的朋友的影响，离主耶稣越来越远。所以你也许会失去世上的朋友，但你可以靠近主。你要放下对世上的迷恋，这样你才可以从主那里得着隐藏的玛拿。也许有的时候一个圣徒他忠于耶稣基督，他会失去许多，但所获得的补偿使一切都值得。主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从他所领受的祝福恩典远超过我们为他而舍弃而失去的。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让我们听启示录，我们听得懂的这些话照着去做，因为这是圣灵向众圣徒所说的话。有人认为启示录提到的这七间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我们刚已经讲过，以弗所教会反映的是第一世纪的教会，士美拿教会涵盖了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教会受逼迫的阶段。有人认为这个别加摩教会是指康士坦丁大帝的时期，还有他们认为推拉教会是指着中世纪的教会。所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18到29节，18到29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全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叫一个妇人耶洗别乱教导，所以有人说推拉推拉教会是中世纪的教会，因为教会进入中世纪以后，在道德上属灵上都腐败了，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教导，开始有人注重圣徒的遗物，某某圣徒被人很崇敬，他留下来什么东西，他们就要去拜那个东西，有圣徒做神人之间的媒介，甚至呢，有的人教导人要向圣徒祷告，这些错谬的教训，到后来还有人在贩卖赎罪券，你买了就可以不要下炼狱去。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是得胜者，中世纪的时候有些人是得胜者，他们要得着权柄跟诚心，甚至他们本人就是诚心。其实呢，这种信仰上的危险在每个时代的教训都有可能，每个时代的教会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感谢主，就是主耶稣今日仍然握住教会的领袖，要保守教会的领袖。主耶稣仍然在他的教会行走，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主耶稣手中仍然拿着两刃的利剑，他要释放神的话语，用神话语的光鉴察他的教会，他也会保守圣徒忠心到底。那推拉推拉这个地方有两个特色，推拉推拉是一个驻防地，第一它是一个驻防地，有整团的士兵驻营保卫这个地方，第二就是它是一个专卖紫色布匹的市场，这种布很贵，紫色的布匹很贵，所以其他地方很罕见，你要用贝类去萃取它的东西，然后染羊毛才会织成这种紫色的布。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曾经披上紫袍，那件紫袍有可能就是推拉推拉这个地方的产品，所以那些皇亲贵族都会来这里采购紫色布匹，只有那些很有钱人来穿得起这种紫色的衣服。而吕迪亚显然就是从推拉推拉进口紫色布匹，然后在马其顿卖，他在马其顿遇见保罗。所以从平民的角度来看，这个推拉推拉的重要性当然不在于有罗马兵团驻扎，而是在于它是一个贸易市场。那么给推拉推拉这封信的背后呢，隐藏着一个当地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那里有商业的同业工会，商业的同业工会，你要在推拉推拉立足做生意，你一定要隶属于这个商业同业工会。如果你什么工会都不加入而想要做生意，那没有办法，你自掘死路。问题是如果你加入这个工会却牵涉到各种神秘的仪式，有很多问题的。所以耶稣写信给推拉推拉教会里头特别提到他的眼目如火焰，还有他的脚像锻炼光明的铜。主的脚是被锻炼过的，是被熬炼过的，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如果有人想要跟随主的脚踪，那么一定要跟随主，步步跟随主，顺服主，要经得起环境的考验，还要主的眼目如火焰，他看穿圣徒心里在想什么，他如火焰的眼目也会查看圣徒所做的一切。而主耶稣看见这些推拉推拉教会的圣徒有行为，有好的行为，有爱心，有信心，他们能够很勤劳而且忍耐。当然主也看见教会面临内外的压力夹击，外部的压力就是来自你要不要加入同业工会，你不入工会别想做生意，连开个店也不行。问题是你加入以后要参加很多的应酬，而餐前餐后都会有事情的。餐前先举行义教仪式，要献祭牲给偶像，感谢神明赐食物。餐后呢，开始玩乐，通常是要到狂慌到混乱才会收场。那如果你不参加公会的晚宴，餐前的仪式你也不想参加，餐后不到的玩乐你也不想参加，那你就别想做生意，连当个雇工也不行。 除非你弃商从军，要不然你难以生存。所以推拉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社会的压力渐渐逼得圣徒不能不去参加一些本来他不应该参与的事情。为了生活，基督徒真的可以放低标准吗？曾到他们中间传讲真道的特土良，他说不可以。讲到晚会中就去找他说，问题是我们得过日子啊，不然我们怎么活下去？特土良说，你非得活吗？他讲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严苛，和他就是要告诉圣徒，无论如何你要持守圣洁纯净的立场，不要得罪主。还有他们面对的另外一个压力是来自教会的内部，就是有一个妇女耶洗别在制造污秽，她不但顺应时势跟外界的压力妥协，而且她还发明了一套撒旦深奥之理，把这个道理说得很奇特，引人去拜偶像，而且进入情欲淫乱当中。在这里称她做耶洗别，是因为旧约有一个嫁给以色列亚哈王的公主，她拜巴利跟亚瑟拉，就叫做耶洗别。她不但使她的先生腐败，也让整个国家败坏。她把拜偶像、淫行都带进以色列国，使神的百姓不再敬拜独一真神，而日渐腐败，所以国家当然也就越来越完蛋。而主给过这个推呀推拉的耶洗别有时间悔改，可是他不肯悔改，所以他一定要去面对主那双像光明铜想要把仇敌践踏在脚下的那个脚，神要践踏他。他曾经有机会悔改，他不肯，现在他生病，他犯罪的床成为病床，他的同伙属他的儿女，就是听从他教训的那些人，都要落入跟他一样的下场。所以中世纪的教会确实曾经堕落像推亚推拉，而这里提到会生病，对不对？他们说因为中世纪教会有黑死病是神的警戒，但是那个时代也有一些人起来得胜，他们回到神的话语，像威克利夫、胡斯，他们都被称为改教的晨星。所以主耶稣跟教会其他没有服从耶洗别的圣徒这样讲，他说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意的人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我来。教会的圣徒就是要持守你已经知道的真理，你持守真理，你断绝跟那个妇人来往，不屈从他们，去行那些偏离真理的事。主耶稣不要我们熟悉那些撒旦深奥之理，神的道是很简单的，你只要去遵守神那些简单的命令到底，你就会得赏赐。神的道很简单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你不要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的命令，你每一天的生活好好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命令，这么简单，你每一天去遵行就好了。而且教会不能够容让自称是先知的人胡乱教导，现在的教会很流行先知说预言，到处在训练许多人起来做先知，你不要容让自称是先知的人起来胡乱教导。容让这两个字是关键的词，因为你现在容让，将来就会被辖制。你不要容让自己上不该上的网站，这样你会被玷污。你不要容让你的家庭有破口，不要容让生命有破口，不要容让教会有破口。我们需要绝对的遵守主的命令，追求全然成圣。 然推了推了教会的圣徒有许多好的地方，他们有爱心，有信心，他们殷勤忍耐，他们行许多的善事，但是当他们容让就为仇敌开了门。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持守绝对的真理，遵守主的命令到底，做一个得胜者。而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得胜者会得到三样东西，第一样是权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觉得这个权柄可以解释作祷告的权柄，你可以用祷告的权柄制服列国。得胜者用顺服的心为列国祷告，神就借着得胜者的祷告，使神的旨意行在列国，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制服了列国。可是我们要先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真的让主管理我们，让主管理我们。现在我们能够管理自己，才能够管理别人。我们现在以慈悲的心来治理，以后耶稣就会让我们去治理人。所以在新天新地有许多领导的位置，只有那些真实服在神的权下有自制力的人，才合适在新天新地里头担任治理的职位。第二样赏赐是能力。这里提到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推拉推拉有好些次要的工业，其中之一就是摇业。事实上到今天，推拉推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窑厂，这个制作窑器的这个窑厂有检查员，你制作出来的这个窑制的瓦器，只要这个产品有一点点瑕疵，哎，这个检查员就拿起铁杖来打碎，不要了，这样他才能够维护他这个厂所出品的东西有很好的品质。你要提升他的品质，提升他的声誉。主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并要用铁杖辖管他们。我想主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尽管世界商会，同业商会，还有耶洗别打压教会已经很久了，但是神要赐给教会属灵的铁杖，就是有能力来击败这些恶势力。那这个铁杖，这个属灵的能力，当然是来自祷告。所以世上的种种压力在压榨基督徒，但祷告的圣徒要用圣灵的铁杖来击碎这些压力，就像这个检察员把瓦器打得粉碎一样。第三样赏赐是什么？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赐给他，你知道诚心是什么呢？当夜最深的时候，你会发现天边有一辆最明亮的一颗星星，它在预告早晨即将来到，这个就是诚心。所以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在夜最深的时候，主耶稣这颗明亮的晨星出现在我们里面也最清楚。所以得胜者的盼望是内在的，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在里面有晨星，有荣光，晨星会发光，里面有荣光。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追求主，我们可以在灵里得着主的荣光越来越丰富。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在荣光中，不要活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中。每天最重要的事是活在荣光中，不要容让一点罪恶、忧虑、烦躁、惧怕、灰心进入我们的里面，也不要让那个不冷不热进入我们里面。 今天我们真的爱慕主耶稣在圣灵里的显现。那日主会把诚心赏给得胜者，就是主自己。因为主耶稣在启示录22:16说，我是明亮的诚心。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得胜者？这里提到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总要继续不断的遵行主的命令。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你就成为得胜者。那么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当然包括登山宝训的命令，对不对？登山宝训的命令，你知道吴老牧师怎么说吗？主说吴老牧师说，你遵守登山宝训的多广，将决定你在天国的地位。在登山宝训里头，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从早到晚遵行天父的旨意，从早到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跟随主，顺服主。因为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对推亚推拉教会的圣徒而言，他们就是要跟随主走窄路，不要加入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我们也是如此。还有马太福音6:33-34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推亚推拉的教会的圣徒，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担心我不加入同业工会，不随同世俗潮流，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要穿什么，我怎么活下去。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神儿女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有办法负责的，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尊主为天国的王，遵行天国的律例跟法则，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天父会供应一切。罗耀拉有一个圣徒叫做伊格纳丢罗耀拉，罗耀拉的伊格纳丢，他这样讲，他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在琐碎的事物当中，求圣灵让我们看见哪里是应该感谢神的地方，所以你就凡事谢恩，也求圣灵向我们启示神希望怎么样子跟我们联合，每一天与主联合。而且当我们瞻望明天怎么办，我们在那里仰望明天生活需要的指引的时候，我们就求圣灵把神的心意指示在我们里头，指示我们明天应该怎么做，可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说一天过一天，在这种发现神心意的过程当中，你跟神之间越来越一个活泼的交通，而且你会离开自我中心的光景，你越来越进入舍己成为完全的境界。我们对神对人都要抱持一个爱的态度，学习在爱这一方面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也是登山宝训的教训，马太福音5:43-48，对不对？他告诉我们，天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天父充满了完全的爱，所以主教导我们也要去爱邻舍，要去爱仇敌，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在爱这一方面学习舍己。所以伊格纳丢他这样教导，他说每个圣徒就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学习舍己，这是一个考验。他说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为了成全自我，活在自我中心的光景当中而腐败。他说一个圣徒只要在他平常的作息当中真实的自我牺牲舍己，他就离道不远了。 而且近似与神合一。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舍己，你就把日常这些繁琐的活动转化成与神合一的属灵经历。所以我们就是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在每一天比肩磨种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舍己，去操练与神同在。你常常意识到神就在你身边，神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天都可以是丰富的一天。所以我们的祷告包含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和我们处境的每一个变数，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从心里面向神发出祷告。这样子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所需要面对的事情当作祷告的机会。所以日常生活就对我们而言不再是属灵追求的包袱跟缠累，因为至高的神他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至高的神化身参与在生活当中那些恼人的包袱跟缠累中。所以你只要在里面不住地祷告，不住地仰望神，终日与神连结，我们是世上的光，要在地上发出荣耀的光辉，爱的光辉。所以每一天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先来充满主的荣光，早上起来先来被主的荣光充满，然后一整天让这个光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遇见人因着我们信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逼迫我们，敌对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他们祷告。还有登山宝训提到，我们要致力于使人和好，也使人与人和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样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子。还有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好常用怜悯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也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就是渴慕义者耶稣，渴慕公义圣洁，这样我们的心必得饱足。也求主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让我们花时间再来瞻仰神的荣脸，花时间进入心灵的内屋，关上门，把世界的喧嚣、生活的需要暂时关在外面，让我们学习在里面用单一的眼目、嘹亮的眼目注视住在灵里隐秘处的父，再次让父的荣光充满我们，让主耶稣那个明亮晨星的荣光充满我们。我们充满了主的荣光，我们祈求主就垂听，天父会在明处报答我们。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财宝，主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底下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时间，请不要聊天，也不要在那里玩手机，我们来专心追求主，全心全意的追求主，再次被主的荣光充满。然后你离开教堂的时候，你要继续活在荣光中，不住地感谢赞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的心一直放在主身上，全身就会光明。你若专心寻求主，就必寻见。阿门。